好，我们现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开始我们今天5月22号2006年的主日崇拜。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颂赞我们的神。我的神，我要敬拜你。好，就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来在主面前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您。是的，我们要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来向你敬拜。主啊，因为你是那自有永有，你是那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主，您创造了我们，也让我们人来管理你所造的一切。主，我们受造物本当来在我们的造物主面前来向你敬拜。主，我们更是要在你面前来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从万能当中来拣选了我们您用您的救恩真是不断的施行在你所造的人身上。主，尽管我们人不断的背叛，不断的犯罪，可是主，你的爱，你的慈神爱所借由您所颁布的律法，借由您差派那真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真是将你的心意向人来显明。主，我们谢谢您，我们这有罪的人能够来到我们圣洁的神的面前，就是我们要向你来匍匐，来向你敬拜。主，求主保守我们今天侍立在主您面前的众弟兄姐妹。主，您知道我们的光景， 您知道我们的需要，主，这是按照您丰盛的恩典，这是来赐福，这是来用您的真理的光，那这是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为何来到您面前来向你敬拜。不论我们是存着何等样的心情来到主您面前，主，您知道万人的心啊，您知道我们人不过是尘土，您知道我们不论是我们各样的需要或者各样的拦阻，主，您都知道我们我们在您面前的光景。求主就今天就是用您圣圣的灵，您真理的灵，您慈爱的灵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施恩于我们来就是按照我们的需要。主，真的求主，该责备的责备，该鼓励的鼓励，就是该蒙受恩典的，让我们大声来向你赞美。主，求主让我们的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达到你面前，能够蒙你的悦纳。主，不是按照我们的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想法，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感情的寄托，可是主，我们知道你是那配得我们所有受造之物来在你面前所敬拜的神。求主今天就保守我们设立在你面前的众弟兄姐妹，求主借由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不论借着诗歌，借着我们的交通，借着您牧者陈牧师所传讲的讯息，让我们在你面前更加的知道来存着敬畏的心，用我们的灵来在你面前来向你敬拜求主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我们也求主同样纪念今天没有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的有些也很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刘培珍夫妇放在你面前，刘宪彪的夫妇也主他们的需要你也都知道，还有葛开信夫妇他们，主，你都求主这是你的恩典，尽管他们不能来到我们当中，主，真的求主也与他们同在主，您知道你知道万有自有万有的神，主，我们人来到你面前就是要向你来俯伏来谦卑，不论我们在何处，不论我们在何时像大卫的祷告一样，我们向你举手，向你祷告，主，就求您施恩的手来垂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按照您真理的指引，这样子来引领来带领我们，主，求主呢也此刻与他们同在。我们也将我们的教会真的放在主您面前，主，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更需要主您的亲手的引领。我们感谢主过去在陈牧师郑牧师的带领之下，主，我们来度过过去的岁月，主，这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定睛来向前知道您知道我们教会的需要，你也求主按照你的心意来为我们差派合适的牧人继续来带领我们。主，我们仰望您，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来长进主您这是带领我们的教会。主，也为上我们的所居住的国家社会来献上祷告。主，我们真是在这混乱的时代当中各样的混乱或者各样的灾不论是这种灾难或者各样的这些不便当中，这些挑战当中，主，让我们看，正是让我们能够当我们怀疑，当我们困惑当我们不知如何所做的时候，主，让我们知道回到我们神面前。主，在主里面，主在耶稣里面，一切的丰盛和基督一切的丰盛都有我们神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们的他的爱子耶稣当中。主，让我们有一个真是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与受教的心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困惑的时候，主，让我们知道回到我们的神面前。主，在你有无穷的生命的大能，在你更有那赐人自由的真理，主，让我们在你里面看到方向得到力量，也能够展望向前，保守我们的国家，保守我们的这些执政的掌权的，主，知道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龙沟里的水。尽管我们看不有时候困惑看不清楚方向，可是主，知道你是掌管历史的主，当我们心来仰望你当我们心随着你的正道而行，主，我们就知道我们必能够在你里面得到安稳尽管这世代各样的 各样的天灾，各样的人祸，主，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更加的坚定稳固，知道您必再来，您必将来必按照个人所做所行的来审判。主，让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啊，来到你面前，求主施恩怜悯啊，保守每一个人，保守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的社会国家。我们仰望你，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啊，看顾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聚集。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要起印啊，起印经文第71篇，基督再来。我念咖啡色的字，诸位念这个紫色的字。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
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这世界的末了？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万族都要哀哭。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侍者也不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后世人若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的面包都从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全都冲去。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最后两节，来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感谢神的话，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盼望，就是向我们的心主，主耶稣啊，我们愿你，愿你再来。好，我们接下来要背本周的经句，马太福音16-27节，我们两大声朗诵两次，第三次来试着背背看，好亲。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侍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马太福音16:27，我们再一遍。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侍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马太福音16:27，我们再这次试着背看看。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侍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马太福音16:27。好，愿我们常把话神的话来记在我们的心里。好，接下来我们要再唱诗歌一生一世。 话是我的良药，你确定？
耶和华是我的拯救，
我们先听听看哈。
耶和华是我心里的宝藏，我爱的谁呢？
好，我们再次试着来唱唱看。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你就是
我曾寻求，我仍要。
和华的殿中。
上次到这边，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我们带来信息的题目是万物的结局近了。彼得前书的4章7到18节，1章13节，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那我们再次同心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在一起聚集，我们真是如诗歌所说的，我们愿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寻求你的面，敬拜我们心灵的所敬拜的这位神。神啊，这时候就求你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让我们真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我们相信我们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事情，真是把这个世界搞得混乱不已。疫情的肆虐，战争的风声，社会的混乱，神啊，我们真是无所不在，我们看见这样的乱象。主啊，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当中，应当如何来活在你的面前，应当如何来寻求你的面，应当如何来敬拜你。求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呀，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行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也得蒙你自己的祝福。我们将教会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我们寻求你，我们祈求你继续拉着我们的手继续往前走啊！你知道教会的需要，你也为教会预备一切的需要。我们只有信靠顺服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将我们诸位的弟兄姊妹再一次的恭敬的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每一个人在活在这个世上，也有生活的压力，也有工作的压力，我们有面临着很多的难处，我们心里忧伤难过，我们的病痛在侵蚀我们，我们也有许许多多各方面来的压力。神啊，就求你为我们担当，让我们真是投靠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把我们的灵魂交托在这位造化的主的面前，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施恩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程。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但愿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向你敬拜，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圣灵就做工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看明方向，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安慰，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也得到力量，可以奔跑前行的路程。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也洁净你软弱的器皿，也使用。感谢赞美你，将众位的弟兄姊妹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将今天的聚集由始至终仰望在你的手中，请你施恩赐福给我们每一位。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拿到节目单看到今天正道的这个题目，我们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会想说，哦，今天陈牧师又要讲跟我们的年度目标有关系的这个题材了。或者有人也会这样想说，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万物到底是什么呢？然后结局又是指着什么呢？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会凭着我们自己对圣经的了解，在我们信仰上面的根基 或者我们的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可以想到这样，想到那样，想到很多。哎呀，说到结局这个话题，就我们个人，就我们人而言，就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想到的就是人生的结局。是的，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了自己的亲戚朋友离开这个人世呀，所以这个结局呢，我们就常常会想到说，当我们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从一本书或者一个文艺作品来说，所谓的结局呢，那就是作家所写的故事末了的结尾是怎么样的。我们知道有些作家善于写这个喜剧的结，就是happy ending， 也就是说喜剧的收场。但是也有的作家呢，他擅长于写悲剧的结尾。所以每个人不管是作者或者是读者呢，他有各自的喜好。这也是关系到一个文艺作品他的带出来的结局是什么。我们也知道最近的两三年这个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我们也人作为我们的人也期盼着这个病毒有一个结局。那就是这个病毒能够早一天的消灭，能够永远的和我们告别，这也是一种结局的盼望。最近呢，那个俄国他发动了战争，在二月份的时候，二月底的时候呢，他入侵乌克兰，然后呢，至今已经两个多月的战争还没有平息，还在继续的在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在关心这个战事，到底他最后的结局是如何。事实上不只是我们关注，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俄乌战争的结局。我讲了这么多结局，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今天要讲的跟这个世界的局势有一点关系，但是也不是有绝对的关系，那是另外一个的结局，那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万物的结局。刚才我说了，可能弟兄姊妹来到教会拿到节目单的时候，看到这个正道的题目，会想说今天陈牧师又要讲跟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有关系的这个题目。是的，这个题目呢是跟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有关系。事实上呢，这个题目呢不仅是跟我们教会，因为年度目标是我们教会自己制定的，可能跟你跟我都有关系。事实上这个万物的结局近呢，这个题目呢不仅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关系，其实上呢它跟全世界的每个人都有关系。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关切，我们也需要去留意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每天生活在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个生活当中，每一天好像是重复着前一天的故事，或者每一个礼拜重复着上一个礼拜的故事，礼拜一礼拜二就这样过来了，没有想到很多。事实上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跟你跟我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是值得我们去关注，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我们很感谢神在最近的十几个礼拜，应该是十五十六了季弟兄这个主日崇拜之后，下午的五点半在这个我们的 Zoom 的会议室上面呢都有开了一个课是圣经神学，关于圣经神学里面也有讲到很关于末世的事情，也有讲到在最近的在分享这个保罗他的著作的时候呢，他的神学思想的这个圣经神学的思想呢，也关涉到保罗的末世观的事情呀，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想，一个很好的醒思的一个机会。今天我们就借着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题目呢，我们也来看看，因为这个我们经文的出处是在彼得前书，我们也来看看彼得的末世观。季弟兄带我们看了这个保罗的末世观，我们来看看彼得的末世观。 我们来看看彼得对我们现今所处的这个世代以及主再来所持的观点和看法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是万物的结局，万物的结局啊，那个近了两个字就没有。先来看看这个万物的结局。彼得前书呢的四章七节所说的万物的结局近了，彼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它是指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在这里呢，使徒彼得呢把世界的人类世界的这个人类的历史呢当做一个就是着重的看重于人类的救赎的过程呀，不是讲我们人类历史是怎么发展的呀，然后什么时代到什么时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不是分析这种人类这种普通的历史，而是注重在人类的蒙救赎的过程，也就是在跟基督教的信仰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上面来看这个万物的结局呀。当然他不是讲到这个世界上君王国度的这个兴衰起落。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救赎计划的重要事件呢是这边所让我们看见的这个万物的结局。这个世界神在这个救赎的计划当中的重要的事件呢一件件的发生。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观点来说呢，这些的重要的事件呢一件件的发生，事实上最重要的事情，我可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呢基本上都已经发生了。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照着圣经这个救赎的过程这个看法呢，我们来看看所发生过的事情。首先我们知道神创造万物这件事情已经是发生了，是神所做的。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呢这个箴言书那边也说到这个智慧呢，也就是指到预表到耶稣基督的他像一个公师一样在神的面前荣耀，然后这个世界呢就因神的话来造成了。这是造物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跟我们人类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人就是在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上面来生存的，所以当时候造物也正好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和地球。还有呢圣经一件很重要的关于救赎的过程的事情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堕落犯罪被赶出伊甸园这样一个重要的事件所以从此呢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进入了世界，所以我们就看到人类就在一个罪的捆绑当中在受罪的煎熬。但是呢神在人类的当中呢他就兴起了亚伯拉罕，所以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这是一件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件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呢，神救赎的工作或者救赎的过程呢，一件件事情发生，亚伯拉罕被神拣选成为一个蒙拣选的族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呢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百姓就被掳到这个埃及去，在那边430年，他们最后的这400年呢他们受尽煎熬，他们在埃及受很大的苦，因为埃及的法老让他们去做苦工，他们苦不堪言，他们哀嚎的声音达到神的面前，然后神就兴起了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所以这个出埃及呢也是这个救赎工作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一个过程这个是出埃及。出埃及完了呢后来就神这个王国的兴起，也就是在地上呢借着这个雅各所生的12个儿子形成了12个支派，以至于在到大卫的时期呢王国就兴起来，王国就得到统一，也得到这个健全，然后呢在那边呢 整个以色列的王国就在那边被兴起。后来呢，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的时代呢，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然后王国就分裂。那王国分裂以后呢，他们很少有王行他们祖大卫所行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背离了神，然后先后呢被亚述、被巴比伦灭国而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所以这张大的图呢他们那个后面那个火烧的这个城墙呢是指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被掳，就被迫的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重要事件是比这巴比伦比较吃重，因为亚述被掳了，他们以色列百姓没有再归回呀巴比伦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了以后呢，在神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他们就被掳归回。这个右上角那个图就是他们被掳归回的一个图呀，让我们有一个图可以有一种想象力，可以象征这样的情形。然后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呢，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在神的救赎的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也就是跨入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的降世。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呢，是要拯救我们世人呀。他的降世呢，是人类救赎蒙救赎的这个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很绝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世。然后耶稣基督降世呢，为我们走过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为我们受苦、受死、埋葬、复活以及升天呀，这整个的过程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然后被埋葬，复活以后他升天，然后照着主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所说的话呢，圣灵就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就降临在耶路撒冷。圣灵的降临事实上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救赎的工作的一个新的起头，所以人们从此呢就走进了，借着圣灵的工作就走进了教会时代，一直到我们今天。所以借着圣灵的降临我们看见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神就让这些使徒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乡谈，也就是方言。然后呢教会彼得的一次的讲道，教会就3000人进信主，后来又一次5000人信主，教会就这样被建立起来。所以人类的救赎历史呢，同时就走进了这个教会的时代所以我们很快的就用几句话一直概括把在神在人类历史的救赎的历史当中的一些的过程呢，一些的重要的事情呢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看见过去在我们所讲的这十几样的事情呢，我们看到这些事件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教会的时代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天。所以现今我们所有的迹象都在显示呢，世上所有的每一个的受造之物都在一同叹息劳苦，而且也翘首在盼望等候那个脱离败坏的辖制。这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看到这个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前面我们看到的，他们要切望神的众子显现，也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是万物都一同叹息来等候的。这里的所有呢，事实上必然导致这个最终的结局。正如圣经对末世的看法是从耶稣基督的降世，或者更确切的是说呢，是从耶稣基督的复活开始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段的时间里面，是呈现着一种我们在听这个季弟兄讲课的时候，是呈现一个什么呢？是呈现一个已然而又未然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我们是已经 得到主的救赎，但是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救赎，要到主再来的时候，这段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常常称作末世，事实上也是圣经里面看作是末世的一个时间段。我刚才说了，我们今天要看看彼得的末世观。事实上呢，在圣经当中呢，不但是彼得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事实上也是整个的新约呢是一贯的信息在传达这样的一个观点，一种末世观。我简单的说，可能不说到经文的出处了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他劝这个罗马的信徒应当睡醒，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也是说到这个末世的事情。然后保罗又在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当中说，主已经近了，这也是说到主要再来的事情。雅各在他的雅各书里面也说到，弟兄们，你们要忍耐，只等到主来。然后他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定自己的心，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这是圣经一而再、再而三在说这样的事情。然后使徒约翰呢，也不断的呼吁教会，他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你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这个都是在对末世的一些的提法、一些的看法。然后使徒约翰呢，他也在启示录说到，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我们刚才起印的经文当中也有这样的这个经文，我们看见也读过了。所以从圣经里面关于末世的教导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或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主再来的日子近了的时代。但是呢，我们既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但是我们又不知道确切的主耶稣是哪一个时代什么时候会来。这就好像我们在福音书马太福音24章那边所看到的，主耶稣说的，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是那时候在地上的主耶稣呢，他也不知道，他说唯独父知道。是的，我们不知道主再来，我们常常说主要再来了，我们不知道主再来。但是有的人可能会就是想，或者是会说我们说在这个彼得前书的4章7节，就是我们年度目标说到万物的结局近了其他的地方也都说到主再来了，主要再来了。但是呢，从这些书信到现在也已经差不多2000年了。快要1900多年了，为什么那些日子和万物的结局到现在还没来呢？是啊，为什么呢？到现在还没来啊，说这种话说了1000多年，快2000年了，到现在还没有来。那是不是圣经所说的话不够真实呢？那肯定不是的，因为圣经是神默示的话，是绝对可信的，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呢，又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人类历史，在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呢，永恒就进入了时空。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来，神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我们人住的这个世界。也因着他的来到，他从成为肉身的来到呢，末世就开始了。刚才我们有说过末世的情况。保罗认为呢，我们是处于这个末世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然后写彼得书信的使徒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受圣灵的感动，但在他的第一篇的讲章里面他说了，当时在耶路撒冷使徒他们因圣灵的充满来说这个万国的这别国的方言的这种现象呢，是应验了约珥先知的预言。约珥先知怎么说呢？他说在末时的时候，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也就是说呢，当时候的人呢，他们已经处在这个末世当中了，因为使徒们也是有血气的，他们受圣灵的感动来被圣灵浇灌。 所以如果我们接受圣经这一种说法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正活在这个末世之中的人。我们现在正活在这个末世之中，也就是活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尾声的阶段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万物的结局近了，也就是说这个人类历史的尾声的阶段啊，离那个结局的到来呢已经很近了。我们或许应该以历史为一个无限长度的过程的概念呢，来了解或者来看待什么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人类所有过去人类的历史呢，我们把它比作一滴水啊，一滴水，而将还没有发生或者还没有记载在人类历史的部分呢，比作大海啊，已经发生的当作一滴水，然后还没有发生的或者将来比作大海。我们都知道一滴水跟大海来相比呢，它相差不知道多少倍啊，那个倍数我都说不出来，它相差非常的多。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不要看说哇啊，已经过来2000多年了，2000多年之前还有3000多年，一共人类历史纵横5000多年。事实上这些发生的呢，我们把它当作一滴水，那后面的呢好像一个大海一样。我们就知道这个近了，我们不要一直往后看，其实往前看呢，那个结局近了，我们就知道只不过是一个相对的字眼。我们来看诗篇这个诗篇90篇这个诗人是怎么说的，我们知道是摩西写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诗篇90篇的第4节，我们来请。好，诗篇的90篇告诉我们，神在神看来，在你看来，就是在神看来呢，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好像夜间的一更。我要注意弟兄姊妹注意的，就是说，在神看来，这边所说的不是在人看来，在人看来1000年够久了，够久了，但是在神看来，这是神的看法，而不是人的看法。事实上我们人看东西或者想东西的时候，常常以我们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自己有限的知识来去看很多的事物。但是这边所说的是在神看来，在神看来呢，1000年只不过好像一天，好像已经过去的昨日一样，只有一天的长度啊，在神看来就是那么短。所以我们人应该放下我们自己的观点，按照神的把神的观点当作我们的观点来去看这一些的事物。当我们看人的时候，当我们不理解说怎么说了1000-2000年还没来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那是我们人的看法，但是在神的看法呢，就是很短的时间，就好像一天就1000年，然后快两千年呢，就是快2天。所以我们应该放下我们有限的狭隘的一个思想和眼光和看法呢，来接受神的看法。还有我们在彼得后书，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后书，他也是受圣灵的感动，他说的话呢跟诗篇的话差不多。我们再来念一下彼得后书的3章8节，请大家来一起念。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是彼得就是在新约时代彼得后书受圣灵的感动所说的。这边当然有说到一日如千年，事实上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事实上在这个时间长度，在神的眼光当中呢，他有他的看法，不是我们人的看法。如此看来呢，虽然距离使徒彼得所说的万物的结局近了，已经过去了将近2000年了，但是用近了来形容历史的过程呢，仍然是正确的。 圣经绝对无误的，所以我们敢肯定的说，这并不是圣经的作者的看法，或就是这样的说法，不是圣经的看，圣经作者本人的看法，而是他们受圣灵的感动，说出神的看法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照着神的看法，在神看，这个彼得后书也是，就是主看，不是我们人的看法。啊，求主帮助我们。因此呢，使徒彼得在说到万物的结局近了，就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也是给我们后世留下了一个很严厉的警告，那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在世上的时候都快要到了，而且呢，主再来的日子已经是近了。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一天哪一个时刻我们要去见主的面，但是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确实已经近了。我们也常常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一些局势啊，瘟疫啊，饥荒啊，战争啊，打仗与打仗的风声啊，这些事情的发生呢，我们也看到一些的预兆，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日子确实是近了。因此呢，我们就更当来照着圣经的教导，谨慎自守，警醒地活在主的面前，而不是说麻木了。主说他要再来，已经快2000年了，还没来，应该没这回事吧？然后我就活我在世上的日子，吃吃喝喝，就这样的过混日子。世上我们应当警醒在神的面前，就像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一样，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彼得的末世观，也就是我们今天大纲的第二点，主审判之日。主审判之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的经文出处就是这个彼得前书的4章7节啊，我们都应该记得。事实上呢，在这章的经文当中呢，彼得的思想里面，他一直围绕着这个末世的日子。换一句话来说呢，就是在彼得前书的里面，事实上后书也有，他不断的来展露，借着他所说的话呢，来展露他的末世的思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末世观。我们一同来看看彼得前书的4章几节的经文啊，所列的经文稍微多一点。我又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投影片上面，所以字就小一点，可能坐在后面的或者是眼力稍微有点弱一些的就有点困难。我不一节一节的读啊，你们看见这些的经文，就是彼得前书4章5节跟7节13节17节，这第4章里面呢有好多的地方来说到这个末世的事情啊。4章5节说到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也就是说到审判的末后的审判的事情。然后4章7节是我们年度目标，是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也是看到这个末世的事情。然后4章13节又说到主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这也是关于末世的事情。然后4章17节说到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然后又说到那些没有信从福音的人呢，他们将来的结局啊，我们刚才讲过许多的结局，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们也有结局，那就是末世观，这些都是关于末世的一些的教导呀。所以使徒彼得呢，不但在这个使徒前彼得前书的4章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是关于末世的一些的教导呢，我们在彼得的后书2章9节，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说法，这个彼得的说法，彼得后书2章9节啊，我怕你们看得有点吃力，就我来读吧。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事实上，这个审判之日呢，是新约末世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也就是说，有一天呢，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活人死人。也正是我们在使徒 这个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所说的那个万物的结局的那个时候呢，啊，这个神要审判人的事情呢就会发生。那我们一同来看这些经文当中彼得啊提到这个末世要发生的这个审判的事情。我们刚才有读过使徒这个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七节，他说时候到了啊，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就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是神的家呀，是从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然后他又说到说，若是先从我们起手啊，就是这个这边写书信的彼得也认同，我们就是神的家里面的成分成员啊。若是从我们起手呢，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呢，将来将有何等的结局啊，将有何等的结局。事实上呢这边就说到两方面的人，两方面的人，一个是我们信主的人，一个是指不信主的人，都要面对这个将来最后的审判。但是这边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在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审判呢分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一个部分呢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都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如果有兴趣或者有时间可以自己去看，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可能他们都清楚了。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呢，是我们信主的人将来要在神的面前接受基督的审判，那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从神的家起手的这个审判呀。有的人称这个审判呢是一个工作的审判，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在服侍主的方面我们做了些什么，到时候会有火发现，这个火要考验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在这个福音上面，或者我们信主之后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呢经过这个火的试验以后呢，要显明到底是出于金银宝石，或者是土木合接。如果是土木合接的就要被火烧毁，我们的工程就不存留，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得救，但是就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这个是工作的审判，跟我们的得救与不得救是没有关系的。希伯来书我们也说过了，主再来的时候，那时候他要审判我们，但是跟罪没有关系呀，跟罪没有关系呀。所以这边有说到一种审判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还有另外一种审判呢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对那些不信从的福音的一种不信从福音的人的一个审判。那这个审判以后，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就落到永火里边去，落到永远的沉沦里边去。所以这边说到他们我们都要接受审判了，都要从我们开始审判开始了。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呢，他们将来有何等的结局？所以我们圣经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不要在这个世上活得自由自在的，好像这个世界好像我也永远不会死啊，其实我死了，反正一死就白了，那什么都结束了，死后还有审判。那我们看趁着今天我们还有这口气在的时候，我们赶紧相信主耶稣，来成为神家中的人得蒙神自己的祝福不要成为那种落在永火里面，落在那个永远的死和流亡火湖里面的那样的一种情形，悲惨的情形，那样的结局。这边这个彼得前书的四章这边说了，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来何等的结局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这一些我们会看到彼得接着在十二节到十六节讲到基督徒会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在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会遭受到逼迫和苦难。 但是这些遭患难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为稀奇，不要觉得怎么这么奇怪，我们信主了呀，这个是前书的事情，我们刚才讲完了，我们信主了，主好像没有保佑我们，让我们不在这个世上遭遇苦难呢。但是苦难是来让我们经受这个苦难，来让我们的信心得到这个试验，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稳固在神的面前，也能够活出更合我们信仰的一种生活来呀。所以他说你们遭受这些苦难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我们看经文就有了呀。然后倒要欢喜，因为知道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呢主再来，在主再来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的去面对这个审判啊，不再是恐惧战兢的面对这个审判。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七节这样说，他说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然后呢彼得最后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他为这封书信的这个主要的经文里面呢来做了一个简洁的总结，就是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造物的主。这个经文这是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九节呀，四章十九节他说到说，所以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也就是要注意我们的言语行为行在神的善的当中，然后呢将自己的灵魂交于他们那信实的造物主，或者信实的造化之主，在和合本是说造化之主，事实上就是造物主。事实上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读到这句话，就是将自己的灵魂交予他们那信实的造化之主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志杰弟兄在前不久刚刚带完我们读过了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得到神的呼召，让他做外邦的使徒，然后他就忠于这个使命呢，他尽心竭力的来为主做工。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见他三次的旅行布道的当中呢，他历尽了千辛万险，他受到犹太人的迫害，到外邦人的迫害，他历尽了很多的苦难，监禁、鞭打、被石头打，他都遇到船难，遇到盗贼，他受劳碌受饥渴。所以在他这个写这个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回忆到当时候他旅行布道在亚细亚的那段艰难历程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这边你看到他遭受的这个苦难呢，保罗不是说我有信心我会很容易去面对，他说被压太重，力不能胜，后面还说什么呢？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他感觉是这次我没活命，没希望了，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这次我没救了，我肯定死了。但是呢他说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我读到这句说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物之主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使徒保罗，他这时候呢他只把自己，他不靠自己，自己没办法，也没看看也没活路了，他只把自己呢来交托给这位造他的灵魂的这位信实的造物主。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世上也遭遇到很多的苦难，但是在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到了受苦到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然后心里想说这下我死了，我没有活路了，有没有遭遇到这样的情形？保罗遭遇到这种情形，但是他怎么样呢？他说他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主。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信心。这种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就是把自己的灵魂交给这位造物主，完全交托给他，是死是活，我是你的人，我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这样的一种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效法保罗这样的信心，来去面对临到我们的一切苦难，一切的困境，坦然的去面对，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把我们的自己的灵魂全然的交托给这位信实的，我们所信的这位造物之主。这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彼得所说的一句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交托给这位造化之主。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告诉我们，主再来的审判就是那万物的结局的那个时候。但是呢，这个万物的结局如果有一天到了，那不是宣布一切都结束了，那是一部分的历史结束了，但是又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开始。那也跟我们人有关系的，尤其是对我跟我们信主的人有关系的。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呢，彼得在他的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这样告诉我们，在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的时候呢，我们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个神的日子也就是那个万物的结局的日子，在那日的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使徒在他的末世的思想当中，让我们看见主必再来，一个万物更新的时代就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切切的仰望那个神的日子来到，我们要盼望新天新地的来到，因为在里面有什么？有义居在其中。是的，在使徒彼得的末世观里面，让我们看到那时候呢，义要得到彰显，完全的彰显。义一彰显呢，恶就要遭到毁灭，遭到消灭。在新天新地里面，恶不再存在，罪也不再存在，只有义在其中。然后义人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永远的国度里面，就要发出光来，像五正太阳一样，万物也都要得到复兴，得到更新，而且呢，一直到永永远远。彼得在后末世观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有义居在其中是何等的美，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也是神应许的给我们的将来美好的盼望。持守这个美好的盼望，我们就可以看笑看面对今天的困难。我们把思想集中在今天的困难、今天的难处、今天的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伤胆，我们就要觉得我没命了，我活路的命都的路都绝了。但是我们就要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持守这个美好的盼望，因为在那边有义居在其中。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点，主显现之恩。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万物的结局近了，主再来的日子的情形，也就是看到审判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呢，我们基督徒当如何来活着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问题，或要讨论的问题。在上次我讲到这个教会的年度目标的这个讲道当中呢，曾经提到了这个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三节，我们再来同声读一下这个经文，这个字就比较大了，我们同声您来念啊，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来一起来，请。好，我们读这个经文好像有气无力的， 我们拿出我们啊这个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精神那个力量作为我们美好的盼望呀，我们念得有力量一些好吗？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来，一起来请。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恩。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照样可以了解到彼得的末世论的观点。首先呢，要看约束你们的心。这个约束你们的心呢，这个原文有小字说要束上你们的腰，我上次有讲过了，要束上你们的腰。他有一个背景，就是在古代的东方呢，他们的传统习俗当中呢，如果有人要做一件事情，必须得付出比较长时间的一些劳动，或者比较强的劳动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他们当时候穿的这个长袍拉紧，然后多余的部分呢，就会夹在两个脚的当中，完了就把一个袋子呢，在拦腰，再绑着在袋子。其实上我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也有教他们要束上带，也就是腰间要束带。呀，都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就说上腰就是这个约束你们的心。这个我们的心没有腰嘛，对不对？我们心怎么腰怎么说上？就是说到我们的心呢，要有一个制约，我们要控制好或者制约好我们的心，准备好我们自己呢来行神的旨意。这使我想起以弗所书的第六章讲到的这个穿戴神的全副军装。那边有说到以真理的带子来说腰，以真理的带子来说腰，这就是说到我们行事为人要受真理的约束，正如一个缩好腰带的人呢，他就有能力来做工、行走路或者打仗。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是否觉得软弱无力？我们对神的话语是否没胃口，也不感兴趣？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在神的面前安静的祷告？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是否跟世人没有什么分别？或者我们所行的呢，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今世的潮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属灵的腰带可能已经松了，以致我们的心没有专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边说到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要谨慎自守，在神的面前来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上次有说到了这个谨慎自守呢，是这个彼得前后书这四章那边的警醒祷告的那个警醒的意思啊，谨慎自守的来祷告。所以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很容易受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影响。这个世界充满着这个标新立异的思想，我们也很容易受它的影响。我们也很容易受这个世界之风的影响呢，来随波逐流。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应当保持灵里面清醒谨慎的态度，靠主在真理上面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在异教之风、异教之的风俗的冲击之下呢，我们仍然可以持守真道，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当中呢，成为中流砥柱，活在神的面前，也活在世人的面前。在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的时候，让我们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将要带给我们的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当主再来的时候，神要把那我们原来不配的恩典和福气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觉得这里就是恩上加恩。我们如今已经蒙恩了，但是主的恩典在他再来的时候还要多多的来加给我们，还有借着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来带给我们。我们实在是有福。是的，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特征 就是活在这将来美好的盼望的当中。虽然我们在这个末世当中会遭遇各样的艰难困苦，会遇到各样的试炼，但是我们仍然要持守将来美好的盼望，来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呀，他要带给我们的恩典，也就是那恩典上面再加上的恩典。对于这个呢，使徒保罗很有眼见的这样说，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怎么样啊，不足介意了，就不要去介怀了。他还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当然要为我们所得到的救恩而感谢神，也要心存将来美好的盼望，得到他要赐给我们的那更丰富的恩典，也就是他要带给我们的恩，得到他要赐给我们的将来美好的永远的无比的荣耀。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持守我们在真理的面前，也好好的来遵循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也就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求主引领我们在他所要我们走的道路上面欢然直奔，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彼得所写的书信，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末世观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末世是近了，当这个主再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种种的情况，尽管我们这样的一些的讲论，或者我们借着圣经这样的一些的教导，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全面，但是我们知道在主再来的日子，他要带给我们的恩是恩上加恩，我们所要看见的也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我当然我们就持守这个美好的盼望，来活在当今，让我们来笑，因为有这个美好的盼望来笑看我们所碰到的一切的艰难困苦，包括我们身体的病痛，我们工作的压力，我们家庭的压力，我们儿女给我们的压力，我们都把这些重担卸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欢然奔跑前面的路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就成全在你自己的教会的当中呀，愿我们也持守这个美好的盼望，来过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的日子。求神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谭牧师带来的信息啊，也希望求神的话不断地提醒我们，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啊。接下来我们要奉献啊，请我们今天的招待是黄庆莹姐妹跟林顺莹姐妹来收奉献。我的生命献给你，
你对最爱的耶稣，我
接下来我们 来几项事情来报告。我们下周的侍奉主题是王刚执事施行至正恩会姐妹，招待是何书跟焦玉芳姐妹。好，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我们都来过哈。好，那我们我们一样，那个每个主日的一点有会前祷告哈，请大家能够早一点来，我们的预备我们的心来每一次。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来聚会。五月份最后一个主日，五月二十九号是由陈世奇牧师正道，也大家为这个教会的讲坛来代祷。我们聘牧委办已经开始进行聘牧， 我们已经与湾区几个神学院取得联系，跟他们表示关切，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教会的聘牧来祷告，也求主来去施恩来带领。本教会主日5月20号，今天主日后5点半到7点半，我们一样在入人的会议室会议号码还有密码就是在节目单上。我们继续由这边弟兄带领的圣经神学讲座我们请弟兄姐妹也能够来代祷或者踊跃来参加。教会每周三的祷告会，还有礼拜五的家庭聚会，还有主日下午的5点半的团契交通都是在润会举行请弟兄姐妹也能够尽量能够来踊跃来参加，我们在组里面彼此来互相来关心来带导，并且互相来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得到造就。也继续为教会当中身体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来带导求主施恩眷顾他们身体还有心灵的一切需要与健康。我们上周主日出席27位奉献常费建堂宣中国宣教，共计是1212元。好，我报告就到这边。好，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请我们大家起立。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们一起来起立。
是。
好，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请陈牧师来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